每次我感觉心跳得很厉害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应该出来。我想有一首诗歌哈，大家都很熟，非常熟，我现在唱两句给你们听，希望不要走音。主啊，改变我，使我更像你。这首歌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哦，我真的希望被主改变，我相信每个人也都希望被主改变。哎，我要求的好苦啊，可是我觉得我过去好像被神改变的好慢呢。后来我来到喜安堂追求的时候，当学习等候的真理的时候，我发现我的毛病出在哪里了。是因为我过去一直都是忙忙啊忙啊，上班，人家说我是 workaholic， OK， 那呢服侍也是很热心，关心别人，祷告的时候专门为别人代求，实在很属灵。结果呢，我没有把时间给神。像我这么忙碌的话，神怎么有机会改变我啊？就像呢，有的妈妈替小孩子剪头发，那个小孩子头一直动来动去，妈妈说你不要动，我帮你剪，他一直动来动去。请问你剪一个头发要花多少时间？我想我就是那样子，从来不懂得安静，跑来跑去，忙忙碌碌，看起来好像很属灵，事实上很属实。后来呢，江姐教导说要等候神，那我是一个不懂得等的人，但是呢，我很羡慕，我非常羡慕那种荣耀，那种有人荣耀神的同在，那种荣耀的生活，我好羡慕。所以我就开始了，我从早上每天早上5点钟，然后就开到公司，就在公司开始等候神。结果呢，刚开始的一段时间，什么也等不着。等的是全部是一堆乱七八糟思想，但是我相信江牧师教导说，你所花的时间没有浪费，我相信他说的每一句话，所以我就这样信了，所以我就这样做了。做了后来呢，做了2个多月，结果夏令会来了，说要禁食祷告，中午呢要开始禁食祷告等候神。我说好，我就开始在中午的时间呢，我就不吃饭，我就在车子里等候神。我没想到，当我愿意把这段时间分别为圣出来等候神的时候，我发现我早上工作的忙碌在等候神当中，竟然呢，就像睡了一觉一样，完全那疲劳完全消除了，所以我变得很 enjoy。 后来又隔了一段时间，因为呢公司太忙了，我带了一大堆公司的东西回家去做，我想礼拜六呢聚会完了回家好好做。那呢江牧师教导说，在你要做什么事情以前，你也要花时间等候神，对不对？我做了，好，我说我先不开始做，我要花时间等候神。所以呢晚上做完饭吃完饭呢，我就去等候神了，我就在那等候等候等候完了之后，哎呀，我觉得明天是礼拜天，我要好好的睡觉，精神充足的明天好敬拜神，所以我就没做了，我就把公司事情摆一边了。后来礼拜天来做礼拜，做完礼拜之后呢，把所有事情都处理完了，好了，我说惨了，公司的事情没做完，我这下子赶快改了，还是要听话呀，在你要做事情之前还是要等候神啊。所以我又在那等候神，等候神，等候神，等候完了，我的感动是快去睡觉吧。所以呢，我又乖乖的把公司的事情全部就带到车子里头去。你们不要以为什么都没做成，哎，结果神就在那个礼拜早，在上班的时间，用最少时间，我把老板交代我事情做完了。就是因为这两次的关系，我才发现晚上等候神也很有意思，哎，所以呢我就开始了，每天晚上呢做完事情，什么都做完了，我就在那里不知不觉，我就坐在那就开始床边那边就等候神了。哇，真的是，哎，像江姐讲到的，当我这样持续的去做的时候，我那么一坐下去，神的同在就在那里了。哎，我经历到他了。那结果这些等候神的结果是什么呢？我告诉你们，我对神的信心更大了。甚至于老板曾经跟我说过， Rosa， 你不可以 在公司里谈到耶稣，那我的回答就是什么 ？So， 他说我会被 fire， 他说你不可以谈到耶稣，要么你会被 fire。I just so I'm waiting for it， 表示说我仍然要讲耶稣，我的信心更大了。然后呢，我觉得我更爱耶稣了，然后我觉得我更能够爱人了。还有呢，我觉得在我的生命里面，我觉得里面有个能力了，有个能力在那里。我今天3:30时候才回公司，一个女孩子，她很 depressed， 非常 self pity。 我就说，来，我们到车子里头，我来为你祷告。当我奉主耶稣名为她祷告的时候，我就赶走了她里面 self pity 的鬼。当我为她祷告，我眼睛看，我说奉主耶稣名，我就为她祷告的时候，她震动一下，然后祷告完之后，她 Rosa， 那个 magic language 是什么东西呀？OK， 我知道你在问我什么呢，原来就是方言呐、我说这是天上的言语，你看耶稣多爱你。他说每次你的 magic language 出来啊，哎呦，在我这里我就感觉到耶稣回来了。我说你现在感觉如何？他说我现在非常轻松，感谢主。所以等候神这个功课一定要学，这样你就能够经历到神的同在。
我相信我们还有很多人想要做等候主的见证，下个礼拜我们还可以继续欢迎弟兄姊妹上来做见证。那我今天下午在等候主的时候有一个感动，就是要给大家发问，就说你们上个礼拜所听的讲到，这是唯一不可少的一件事，神要我们来寻求他的面，神渴慕我们的爱情，神要把他的爱那样浇灌在我们的里面。神说这是唯一不可少的一件，玛利亚选择了，大卫也选择了。那我不晓得这个礼拜大家是不是回家，你真的这样子去跟主说，主，我真的要寻求你的面。那我不晓得我们弟兄姊妹在等候主这件事上你有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觉得应该先给大家发一些问题，免得你听了觉得哎呀很有道理，你也听到刚刚两位的见证，可是呢你还是自己不知道怎么等候主，或者在等候主上还是有一些问题，好不好？你们就发问。听不太清，有没有谁跟我重复？好，等候主是不是有一定的方法呢，还是就照着圣经所说的这样去做，对不对？圣经没有教你要怎么等候主，当然他圣经有讲到说你要欢欢喜喜的来等候啊，这样，可是他没有教你说在等候主的时候该怎么样。圣经有讲到说你要充满了盼望，充满了信心来等候他，但是没有教你实际要怎么等候他。那等候他呢，我们上礼拜有讲到一些、就是说你可以做一个你最舒服的姿势、就是你最会忘掉你身体的需要，你如果跪着最可以持久，或者坐着可以持久，或者站着你可以持久，你就用那样的姿势。那很可能在你不同的状况底下，例如你现在很想睡觉，那你可能坐着马上就会睡着了，那你可能就跪着等候着，或者站着等候主都可以。好，你可以靠着墙壁站着等候主都可以。好，那等候主呢，你用一个这样最可以持久的姿势。那刚开始呢，我们讲到说可能你可以给自己弄个闹钟15分钟，从15分钟开始。好，那就是主这15分钟我定义就是要寻求你。好，那然后呢你就是开始跟主唱一首爱的诗歌啦，或者跟主讲话。好，在你还没有感觉到主的同在以前，可能你多一点开口讲话会帮助你的心思意念归到主的里面。好，归到主的身上。好，那当你开始摸到主的同在，他的甘甜，他很深的平安，好，他的荣耀的同在，好啊，或者说他的那个运行的力量，你感觉到他同在的时候，那时候你要继续讲话也可以，有时候你就会不知不觉就不想讲话， 你就是在那与他面对面相交，一直吸取他的丰盛。好，那什么时候你有时候这样一安静一段时间，可能有时候隔五分钟几分钟，你思想又开始乱跑了，啊，因为仇敌最反对这件事，所以仇敌又会开始把好多事又开始跟你讲，哎，你要赶快去打电话给谁呀，哈，啊，还有要赶快去洗菜啦，等一下客人要来了，哈，他就是会跟你提醒很多事情呢，这样，那你那时候呢，你就思想再回到主的身上，那时候再开口。啊，你除非你定义就是说这十五分钟我就是要寻求你，所以不管那个思想又开始想谁说什么啦，又乱跑的时候，你就再开口说，主我要你，我就是要寻求你的面，神啊，我的心切慕你，我里面要切切的寻求你，主啊，我渴慕你，啊，主你要向我显现，啊，主啊，开启我的心，使我能够对你产生爱恋，好，开通我的耳朵，使我能够听见你的声音，你就跟主讲话，跟主讲话。有时候不知不觉你就跟他唱一首爱的诗歌，就是把你的心思意念归到他的身上，这样。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开始的，你一定要开始过一个这样的生活。好，那是建立起你跟神很真实的关系。真实的友谊非常重要的，好，你从15分钟开始，好，那慢慢的你自己胃口加添，你自己会把闹钟再拨到20分，拨到半小时，好，你能够跟主安安静静的相交多少时间，那表示你跟他的关系有多深厚。好，你知道两个人哦，如果没有很深的爱啊，两个人都不说话坐在那是很尴尬的，而且会很受不了的，对不对？可是两个如果有很深的爱，你坐在那不讲话，就是有时候拍拍对方，有时候不讲话，就是看着对方含情脉脉，你会觉得那个心与心相契合，觉得很满足了。那所以我们能不能安静的下来等候主，很测验我们的属灵的光景，我们的灵性关系 光景如何。我们的灵性光景不是从别人对你的称赞，哎呀，你领会领得很好，哎，哎呀，我最喜欢你领会了，哎呀，我最喜欢听你分享了，那个都没不重要的，因为我们只是一个器皿，有时候神借着我们说话，神借着我们做什么，可是我们的生命的光景是在乎我们跟主有没有办法一起关锁，我们跟他一起关锁就那么受不了，觉得好像在地狱一样，是，那真的我们里面就是地狱，我们没有天堂开始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很需要就是培养我们跟主的关系，否则将来你到天堂去你会受不了的，因为天堂只有耶稣，永远永远跟他在一起，可是我对他没有爱啊，永远永远在一起做什么呢，对不对？有一个人他在地上，他最有兴趣的就是证明耶稣是神，证明耶稣是神。所以有一天当他到天堂去的时候，他就发现天堂所有的人都知道耶稣是神，那他在天堂就没事做了，天堂对他很没有意思，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耶稣是神，所以他无用武之地，所以他宁可到地狱去，因为地狱的人都不知道耶稣是神，所以他宁可到地狱去。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很需要知道，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称为爱主的，我们这些称为主名下的，到底我们里面的兴趣是什么？我们最抓住我们的心，我们最喜欢做的是什么？不是跟人家证明耶稣是神，喜欢人家听我说，好，还是我好喜欢跟耶稣在一起。跟他在一起我就够满足了。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哥林多后书第三章16-18节，
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 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虽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谢谢。这个十八节讲到，他说我们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就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那我们讲到恩召的指望的时候，我们有讲到神永恒的心意就是要把我们改变成他的形状，对不对？要把我们改变成他的性格，好，改变成他自己。所以这整个恩召的指望就是要把磨成神儿子的形状。好，那这里讲到，这里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教导我们，指出神为我们指出一条路来，怎么让恩召的指望成形在我们的身上，借着我们敞着脸看见 他的荣光。好，敞着脸。在雅歌里面，旧约的雅歌，神说什么？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我的鸽子，我的心腹，我的鸽子啊，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好，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好，那其实神都一直都看见，他无所不在嘛，他看见我们的脸啊。为什么说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因为我们的面貌常常是向着人，而没有向着他。他在哪里？他就在我们的里面。可是我们常常面貌都显在人的面前，我们很少来显在他的面前。所以他说：“求你脸转向我，脸转向我，让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好，那那神这里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这样，我们的心灵的脸，心灵的眼睛向他开启，我们这样注视他的时候，很奇妙，我们的面就会反照出他的容形。好，那他就从前面他就举例，他说就像摩西一样。好，摩西呢，他与神面对面。好，那与神面对面四十昼夜呢，摩西并没有讲什么话。好，那神也没有跟他讲很多话，可是摩西就面皮发光了。那这个就是神告诉我们说，这是他做工在我们身上，改变我们，变化我们，成为他的形状，改变我们，变得像他的一个方法，就是来与他面对面。哦，这是远超过我们头脑所能够想象的，与他面对面。其实呢，我觉得我们从我们的人的关系上，你也可以看见，人家说哎呀，这两个越来越有夫妻脸，对不对？好，好像夫妻一直生活在一起啊，越久啊，哎，怎么好像两个人越来越像。好，因为他们常常面对面呢，好，常常在一起啊。好，我们常常这样敞着脸，等于说他的荣光就反照在我们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一直注视神。我们有一首诗歌，哈，他说什么？他说转眼仰望耶稣，哈，荣光就照临，哈，就是这样。转眼仰望耶稣，荣光就照临，就是讲到这个地方的。而且他说，我们比摩西更有福啊，哈。他说摩西他脸上的荣光呢，哈，脸上的荣光是外面的。是外面的，是会渐渐褪去的。可是他说，我们今天在新约里面，我们里面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他说那个荣光是什么呢？是里面的，而且是什么？是长存的，是长存的。好，所以而且他说摩西的那个面上的荣光呢，跟我们里面这个长存的荣光比起来，就算不得有荣光了。所以荣教士说，他小时候啊，他看到摩西的故事，他就好羡慕啊，摩西怎么这么好，可以跟神面对面哦、啊？这样，
直到他被圣灵充满以后，他就不再羡慕了。他觉得，哦，我比摩西还有福气，我可以一直的跟神面对面。摩西只有40昼夜，我是可以一直随时都可以这样回到里面，借着耶稣为我们死，打开这一个幔子，至圣所的幔子，我们可以随时回到里面，我们可以这样敞着脸看见他的荣光。好，他说，这个荣光是长存的，它不是渐渐褪去。也就是每一次你这样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那个荣光反照你在你身上，就是他一直做成他的功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哈，在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三章20节21节。20节21节，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谢谢。那这里讲到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哈，他说天上的国民哈，有一件事就是每天都在等候救主，等候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好，那他说这个等候主耶稣从天上降临啊，不是等着那一刻那一天忽然间从天上降临，必须今天你就等候他常常降临在你的身上。除非我们现在就常常有他降临在我们的身上，否则那一天当他从天上忽然降临的时候，我们害怕见他的脸，对不对？在启示录那里讲到，他说到那一天呢，哦，很多将军啊，很多很多地上有权有势的人呢、啊，他们都会说什么？他们说：“哎呀，山啊，倒在我的身上啊！”哈、哦，为什么？因为他们害怕见全能者的荣光，他们害怕见全能者的威荣。你知道，一个污秽的人、有罪的人，很怕见光的。可是，除非今天我们先在他的爱的光中，愿意常常被他光照，常常敞着脸得见他的荣光，否则将来他忽然从天上降临，对我们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件事。那然后他说什么呢？他说他降临呢是要做什么呢？21节讲到说，他降临就是要改变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改变成他荣耀的身体相似。那怎么改变呢？他说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他叫万有都归服他，那个是何等大的能力。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稍微想一想？我很喜欢看那个穆迪科学影片，我那里有一套的穆迪科学影片哦。我们弟兄姊妹，如果你在家中想要这个带朋友来跟他们有一些这个布道哈、哦、福音茶会啊哈、哦，你们可以来跟我借这个穆迪科学影片哈、哦，在家里放给你的这些同事啊朋友来看。那个穆迪科学影片，他们收集了很多科学上很奇妙的一些事情。那个海浪都在神的控制当中，好，它有多少次的这样波浪过来，好，整个的宇宙星球，那个星球真的是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可是这些星球都在神荣耀的全能的管理底下，彼此有一个引力在那控制着。那个是什么？是神全能的命令在那托住这个万有。那他们那么有规律的在那运作，整个的宇宙都在归给他，而且都在降服于他，降服于这一位伟大的神。宇宙万有都降服于他。那我们以前我们在洛杉矶的时候，有 有一个时间哈、哦，是有一种鱼啊、哦，会来到这个海浪会把它那个让那个鱼哦，把它带到这个沙滩，这样好，它就在那个沙滩上，它就开始生它的那个鱼蛋哈，好鱼卵哈，产卵。然后呢，这个海浪走了呢，那个它就在那个温度底下这样子孵，然后到什么时候，神就是他算好他的时候，再来海浪啊，再把这些再冲回去成为鱼啊。好，所以那一天我们洛杉矶的人就可以去那捡鱼啊，那个鱼要上来产卵了、啊。那你看，这些都在神伟大的控制底下，万有归服他，都在顺服他。人没有办法算出那么准的那个时间，还有那个温度，就是刚好那个温度，那个暖产出来才不会死掉啊、哦，等等的。神就是都在他的控制底下。那他说呢，神就是要叫这个万有归服他的这个大能大力，要来运行在我们的身上，来改变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来改变成为他荣耀的身体，改变成跟他荣耀的身体相似。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何等尊贵！今天我们追求主，我们是不是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原是神手中的工作，是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的。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讲到，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他来做，他怎么做？借着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安息下来，肃立在他的面前，肃静静默在他面前，他就开始可以做。刚刚罗莎的见证，对不对？然后那个孩子一直动来动去，妈妈永远没有办法完成一个工作在他的身上，甚至只是剪一个头发都没有办法剪成，而且还不知会剪成这里缺一个洞，那里缺一个洞，对不对？他需要安静下来，让他妈妈来做。我们今天神要做那么伟大的工作，把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我们这卑贱的性格，它改变成他荣耀的形状。我们这个堕落的罪人，那个罪性那么深的在我们身上，我们怎么改变成他的形状？就是借着他那个运行在我们身上的大能大力。运行在我们身上大力，好，这个十七节哈，这个、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这里讲到，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好，主的灵在哪里呀、啊？主的灵在哪里？都在我们里面嘛，在信耶稣的人里面，对不对？主的灵我们在你里面。有，对不对？你信，若不是神的灵，没有人会呼叫阿爸父，好，所以我们都是圣灵重生的，主的灵在我们里面。那你有没有自由？有吗？这里讲到说，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你觉得你很自由吗？啊，我觉得我信主很多年都不得自由，而且反而觉得。我想我们很多基督徒会觉得信主反而不自由，对不对？以前要说谎就说谎，现在信主不能说谎。以前要去看电影就去看电影，现在呢去看还怕人家看见。以前你要犯罪就犯罪，很自由啊，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而现在发脾气了还得跟人家道歉。是不是好像没那么自由？我信主很多年，我都觉得真的信主变得很不自由。因为那个讲台上哦，那个讲员常常喜欢讲说他信主以后十几年都没看电视了。那我就觉得他讲的这句话没错，但是这句话一讲出来，对我就是一个定罪感，对不对？他定罪感是定罪感，可是还是很喜欢看电视，就会觉得很冲突。很矛盾，以至于就会觉得，哎呀，还不如信主前一刻才断气的前一刻信主就好了，对不对？哎呀，世上的享乐都享受到了，天堂也去了，好。 可是你从圣经看，你如果注意看，你就发现不是这样。我们信主以后，我们需要神做成那个救赎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把我们改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所以将来你在永恒里面是什么样子，决定你断气的那一刻你已经被主改变多少了。所以为什么说以弗所书说我们要爱惜光阴，因为很重要，你要趁着你在地上的光阴年日，赶快给神机会来做工在我们身上。那我信主六七年来，我觉得我最不很不自由的就是那个电影啊电视常常是我很深的吸引力，我很深的嗜好。可是讲台每次一讲我就是一个定罪感，可是我又没办法不看，就是那么想，有一个那个欲望，很强的欲望，常常立志只能短暂的时候让我可以不看。可是隔一阵子以后，那个你知道什么生命啊，你就喜欢吃什么东西啊。好，所以那个生命没有被主改变过来，我就是很喜欢吃地上的，这个地上的东西吃起来就是很有味道，好，天上的吃起来觉得很没味道。所以我们生命需要被改变。那我感谢主，当我这样子开始过一个等候主的生活，好，我上个礼拜有讲到，我刚才操练就这样，早上、中午、晚上，早上、中午、晚上这样子的操练。一段时间以后，我发现，因为我坐在电视机前，因为我们家都边吃饭边看电视的，好，所以全家都是在电视机前吃饭。那吃饭的时候，我在看的时候，那个节目平常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节目，可是我在看的时候，我发现看不进我的眼帘啊。你看看，当你等候主的以后，我发现不知不觉神把我的生命那个很强的一个捆绑就这样脱落了，使我自由了。那个不再是一个励志克己的功夫，而是呢看不进来了，因为我生命的本质被改变了，胃口被改变了。借着常常亲近主，因为亲近他，你就是一直在吃他喝他，所以你那个天上的胃口就越来越强烈，你地上的就没味道了。凡喝这个地上的，你还要再渴，你地上的东西你越吃，你就越被他捆绑住。那将来神要把你提到天上去，提不去，因为你整个倾向都是地，地对你的吸引力太强了，所以提升不上去。我们需要借着神的同在，一直使我们脱离那个地的捆绑，好，使我们成为一个自由的人。那我发现我自由到一个什么地步，我当我出来，我你看我可以眼睛看着电视，已经习惯性的动作，可是他对我没有吸引力了。我自由到一个地步，我来美国，我1986年荣耀是派我到美国半年，那我半年来一个人住两层楼的一个那个是不是叫 condo， 我一个人住，礼拜一到礼拜五都只有我一个人。如果是我以前那种性情啊，而且我来帮助一个工作，那个工作呢只有礼拜六礼拜天有聚会，所以我一到五好闲啊，都没事做。那如果是我以前的性情，我一到五大概什么整天看电视，对不对？哇，美国真好，整天都有电视的，我那个对电视胃口那么强的，对不对？而且很闲啊，两星期只要讲一篇道，那只有六日有聚会，太有时间了，我可以整天这样。可是因为这样等候主，神把我生命已经改变了，所以我不敢浪费时间。 那我到美国一个人住在那个地方，可是我都是吃饭的时候呢，我就打开电视，因为我想要学英文，好，然后呢，吃完饭我就关掉电视，洗碗，洗完碗我就上楼去，毫无留恋，多么自由啊！跟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我是这样，好像就被椅子黏住了。站不起来耶，真的，我那个印象都还很深刻，就这样一直心里头脑都知道我不能再看下去了，我应该上去做功课，我应该上去读经祷告，可是就是起不来耶，那个电视对我的引力是那么大，吸引力那么大，黏住，那叫不自由。因此呢，你可以想一想你有哪些不自由。我那时候是没有不看电视的自由。好，那我不晓得你是没有什么自由。好，有些人是没有不发脾气的自由。他就是很容易发，很容易发。还有些人是没有不忧虑的自由。他一点什么事就一直忧虑，一直忧虑。他那个头脑一直转，一直转。不停的，所以你自由吗？为什么这里说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那主的灵不是在你里面吗？你自由吗？有些人是没有等候主的自由，他没有办法亲近主，亲近主对他是那么受不了，所以他没有这个自由可以来亲近神。神已经把自由给你，可是呢，因为你一直吃地上的，一直想地上的，所以没有这个自由可以来亲近主。那这里说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那什么意思呢？主的灵其实都在我们里面，可是为什么我们不自由？因为主的灵不够丰富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够让主的灵充满我们的心思意念，充满我们的情感。有些人是情感很不自由，对不对？情感永远要有一个依附的对象，那也是一个不自由。所以每一个人的不自由，有些人是那个没有可以自由的不吃东西，那个吃东西的哇吸引力很强，那个贪婪贪吃在身上。好，我以前也是没有那个不吃零食的自由。好，可是你有时候越往这个要去对付，克制自己克制肉体的功夫真的是徒然无效的。那怎么样得以自由呢？就是你需要让神的灵在你里面行割礼。怎么样行割礼呢？就是让主的灵更丰富的占有你的情感，你的心思，你的心思意念，你的身体，需要让它更完全的占有你，你才得以真自由。神的儿子来了，就是要叫我们得自由。可是我们不够愿意来跟神的儿子连在一起，所以我们不自由。好，那我好感谢主，我接着听见他，我变成那么自由。我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做什么事，我总不受他的辖制。这是一个真自由的。我今天我还是可以看电视，我如果要学英文，我看电视，我知道我是为着一个在神的国里有益的事情，我需要来做，可是我不受他的辖制，我不再是看了电视就黏住了，或者看完电视关掉，心思意念就缠绕着刚刚的情节，我以前是这样子的。那所有地上的事都是这样，你去摸，你越去摸，多摸几次，你就失去了不摸它的自由。 包括对小孩的爱都这样。哎呀，你知道吗？我好喜欢小孩子啊！所以那时候我嫂嫂生孩子哈，嫂嫂那个孩子，我每次要去上班哦，就这样难分难舍啊、哦，啊亲啊亲啊，还有跟他再见啊，在那等公车啊，一直啊，我嫂嫂抱着他在门口，然后我就一直要跟他去到公司上班呢，在公司里还是想念着那个孩子，还是想念着那个孩子。哎呀，打电话跟他传谈啊，这样，然后心里就巴不得快点下班呐、啊，啊，去抱他。你知道，迷孩子就是会这样，好像迷得发疯一样。那连爱孩子的爱，这是很正常的嘛，可是都会失去自由。所以后来，我就发现，我不能这样，我就跟主悔改，我说主啊，你要来新割点在我的里面。那我要在你的爱里面来爱爱孩子，好，那我这样跟主祷告，主真的做了，真的在我里面行割礼。所以我现在抱孩子哦，我不会像我有一个姐姐到现在还是这样，她是已经三个孩子，每次我的弟弟啊再继续生一个，哦，她就是迷得发疯一样哈、哦、这样子。还有那个爱孩子爱的就有时候抱着想要咬他一口啊这样子。那个都在天然人里面在爱孩子，好，那我现在对孩子，我可以抱一抱，在主的里面爱他，可是我不会那种黏啊，那种啊，那个真的就是一个不自由。所以我实在感谢主，所有我们在地上对人的爱，包括夫妻间的爱，对儿女的爱，对父母的爱，如果我们没有让神在我们的情感上行割礼，我们都会失去那个自由，都会成为一个不自由，不自由。像我姐姐，她来到美国，我的大姐，那时候我三姐在美国，她去我们三姐那边，我三姐请他们来玩哈，她才来一两天，她也叫他们来玩两个礼拜，她才来几天而已，就想念丈夫跟孩子，想念的都哭啊，一直哭，所以真的是不自由，他不能自由的好好享受神给他的这个休假，好，就这样。可是真的回到台湾又怎么样啊？回到台湾又觉得说，哎呀，我就是欠你生前欠他的，欠他们哈，所以就得为他们做牛做马啊，好，人很容易就是这样。在一起的时候就觉得啊，欠他的债啊，就是得为他这么辛苦，一离开嘛又那么受不了，不自由。今天神要把我们从一切的这种缠累捆绑里面释放出来，叫我们得以自由，需要借着我们常常来亲近这位神的儿子，他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得以自由。很奇妙，我自己太多的经历，我发现人所有的七情六欲，所有的这些都不是靠你自己克己可以去脱离的，乃是借着亲近他，太奇妙。所以呢，在我在新竹牧会的时候，12年半在新竹，我们带了我们新竹90%几都是在我们那里信主的，从慕道友带信主。好，那我们有一次有一个刚信主的弟兄嘛哈，那他就问我说：“江姐，基督徒可不可以跳舞啊？”哈，因为那个交大有迎新舞会，所以他很想参加，那他就问我哈，可不可以基督徒可不可以跳舞啊？他说我可不可以去参加舞会啊？哈。我说你凡事都可做，你不需要问我，只要你里面很平安，你什么都可以做，你不需要问我。那我在带我们这些弟兄姊妹，我从来不要给他们一些律法的瑕疵。有些人在带人信主就说，哦，你现在是基督徒啦，哦，你不可以什么啦，不可以什么，我不喜欢跟他们讲这些，我就是叫他们多多来聚会，多多来聚会，就在神的同在里面，神一直改变人。好， 那当他呢被神改变，他那个被神开启了，眼睛明亮了多少，他就自由了多少，他就不会再去抓那些粪土了。所以不是给他一个瑕疵，而是就是让他多来亲近这位神，这位使人自由的神。那我觉得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你在带你的孩子特别青少年也是尽量不要给他，你不可以这个不可以那个，然后青少年会越不服的，反抗力会越强。你就是平常多吸引他来，你跟你一起亲近神。但是亲近神也是不要勉强他，小孩子的度量很小，他亲近神刚开始只能差不多三分钟这样子，三分钟可能对他已经是非常非常的长，一世纪之久了。那等他自己尝到味道再慢慢增加。那这里讲到十六节又接着讲到说，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为什么亲近神对许多人那么难，就是因为我们的灵魂的眼睛有帕子，有帕子。那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就是这样子，他们不敢见摩西脸上的那个荣光，他们叫摩西要蒙上帕子。那我们今天是我们里面也是有帕子，使我们不愿意来靠近神，不愿意来亲近神。那每个人的帕子不一样，到底什么成为我们的帕子？你想一想，哪些会成为我们的帕子？啊，罪会成为我们的帕子，对不对？好，你一次犯罪不肯认罪，再一次犯罪不肯认罪，你就变成一个帕子了。好，还有呢，我们的老自己会成为我们的帕子，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老自己每个人的那个很强烈的点都不一样，好，有些人是这一方面，有些人是那一方面，好，有些人的老自己呢，就是很喜欢彰显在众人面前，有些人的老自己呢，是老喜欢躲起来，好，就是要躲在都没有人看见他，那也是另外一种老自己，好，那每个人的老自己不一样。其实你越要脱离老自己，就是你越不想到你的自己，你就越脱离了。好，那个他说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有时候我们常常例如我们常常跟人家一直讲话一直讲话，有时候话太多了也会成为一个帕子，你亲近主的时候就不容易摸到他的同在，因为常常一直跟人说话。可是你如果常常跟主说话，一直跟主说话，你会发现你那个帕子除去，而且呢，你跟他的那个距离越来越近，敞着脸，而且非常近，非常近，面对面。好，那这里讲到说，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这里告诉我们帕子除去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你的心要来归向主，心要归向主，也就是我们的心，无论我们是归向服事，例如如果我们的心常常想到是我的服事，我的服事，而不是想到主，我们跟主之间也会有帕子。就是说我的心常常都是想到传福音，传福音，哦，我还要跟那个传福音，还有那一个，哦，然后我要去跟那个传福音，是对的，也是非常好的，可是我的心常常是归向这些人而不是归向主，我的帕子也是有帕子，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一个人，好，他的心都归向什么？归向收集这个证明耶稣是神。还有呢，他的心就是归向群众，跟他们传讲，传讲的多么好啊，多么好。他的心是归向群众的脸，他习惯要有群众在他的面前，这 注视他，瞻仰他。嗯，所以他跟神之间有帕子，甚至到了天堂，亲眼看见神他也不要，他还是喜欢去证明耶稣是神。而所以我们真的很需要求主光照我们，很需要光照我们。而也许主给我们有先知的恩赐，说预言的恩赐，那变成我们的心常常归向这个人，归向什么？许多人来跟我求问。但如果没有人来跟我求问呢，就有一点觉得不太有意思。好，心不是在归向主。有些人的心是归向什么？神给他看异象的恩赐，他的心就是归向看异象。他常常一坐下来都不是在寻求主的面，都是在寻求异象。真的，我们的心就是这么容易偏一些，他一坐下来就是在寻求看主还有没有什么意向，对那个人那个人啊，对我都不是在寻求神啊，寻求神的面，寻求意向好像比较 exciting 一点。我们的心是在归向什么？我们很需要求主一直夺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归向他。有时候我们的心是他归向我们的工作，常常心就是等着要快点把那个东西做好做好，归向我们的工作。有时候我们的心是他归向钱，就是希望我们的存款簿那个数字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我们的心在归向什么，那个帕子就有多大。那这里讲到我们要除掉我们跟神之间的帕子，就是心要来归向主，心归向主。那心归向主呢，我为什么讲到说我们需要一天早上中午晚上给自己有固定的时间，好，来跟神约会，跟神交谈，寻求他的面。好，那这样子有固定的时间使你心归向他，然后呢其他的时间呢使你继续的保持心归向他，继续的保持心归向他。我们刚刚听到两位姊妹的见证，好，他们以前都是多么会服侍的，可是呢，刚刚你听到 Rosa 的见证说，哦，他以前多忙，好，好，听到吗？听到还是多忙，并不是他们现在不忙，他们现在我想比以前更忙，因为人随着年龄增长，你的职责都是更多的，都是更忙的。你如果比以前不忙，大概你有一点堕落了，对不对？什么事都推光光的，我就不忙了，对不对？除非主给我们安息年是另外 一回事，对不对？好，否则人随着年龄增长一定是更忙的。可是在这个更忙里面呢，我们已经越来越操练了手忙心不忙，我们已经越来越操练，在忙碌的里面我们并不忙乱，我们心没有乱，我们在忙碌的生活里面呢，我们心一直在归向他，在忙碌的里面我们的心有安息，在忙碌的里面我们仍然心在爱慕着他，一直在被他改变成他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等候主是你必须要去操练的，你一定要操练的，否则你会听了很多的见证，很多神的奇妙，可是呢神对你而言永远不是那么实际，在你的生活里面，特别是什么呢？特别是当你发生苦难的时候，一个人当医生忽然间宣布你身上有癌症，有什么肿瘤，或者当你忽然间有一个经济的危机，那么大的大变故，或者家庭一个忽然间很大的变故，我看见有很多这样的人，他本来服侍，你看他服侍很有恩赐啊，他也会去为人家医病啊，赶鬼啊，可是当他发生一些这种苦难患难忽然间的变故危机的时候， 发现他整个都没有信心了。我就发现等候主常常在一个人面对那个忽然间的患难临到、危险临到的时候，那个生命所表现出来何等不一样，因为他里面有自由，他里面有神儿子的那么真实的生命已经一直做成在他身上。这弟兄姊妹，你日积月累的等候主，有一天忽然间一件事发生的时候，你就发现哦，主已经做那么奇妙的工作在我的身上，我居然可以那么平安。我记得当我1986年那个去照超音波的时候，证实身上有一个瘤，而且那个瘤已经在我身上一年了，我才去照，已经有一年的现象在我身上。当医生宣布确实有一个瘤，而且占据那个器官里面那么大部分的时候，我里面第一个反应是说，哇，这种事怎么会临到我？而第二个是马上就是有一个平安在我的里面，我就可以转头跟我妈妈安慰，因为妈妈听了会很受不了嘛。所以我就跟我妈妈讲，我说妈，你放心，好，你放心，主耶稣会负我的责任。那我们等候主，他按着叫万有归服他的大能大力，就一直在改变我们，一直在改变我们，把我们改变成他的形状。那个形状不是一个外面的形状。当然，确实一个人常常等候主，常常等候主，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他的脸变了，真的，我看得出来，那个脸上蛮有荣光。有些人花更多时间等候主，那样的降服于主啊，你会发现那个整个很属地的脸哦，属世的脸哦，整个那么大的改变，那么有属天的味道在他身上。我们这一次夏令会回来啊，有个姊妹跟我讲说，哎呀，他看到某个弟兄的脸都变了。你看几天的夏令会都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脸。所以那个形状当然最主要不是说外面的那个形状，但是那个荣光确实会反照在你的身上的，会反照在你的脸上。那个形状改变，形状最主要是改变我们的性情，越来越有神那个人不能夺走的平安、喜乐、坚定、稳固，神的忍耐、神的信心、神的温柔慈爱在我们的身上，那个借着我们给他时间，他做工在我们身上。好不好，我们这一个礼拜大家继续的这样操练，你一定要去做。如果你没有去做，你白听了。你可以听了很多等候主的录音带，你一直听一直听，听了很多遍，甚至你会背，但是如果你没有去做，与你何益呢？那我们下个礼拜可以请弟兄姊妹再继续的，你们自由的来做见证。好，那我们来唱颂赞诗选266首。266首，我已得佳美信息。那这一首呢，就是讲到我们今天可以这样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呢，是因为耶稣已经身体为我们剥开，幔子裂开了，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入至圣所，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可以这样敞着脸看见他的荣耀，他的荣光反照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一起来唱，唱完了呢，我们为着这么伟大的权利，这么伟大的救恩赐给我们，我们在他面前好好来赞美他，敬拜他。
第一节唱到第四节，我们就是在他面前欢呼。